2025年 ACTE 预言收获机会与个人及国家改变的运动。微木之歌的前言，今天的这篇信息释出时间为2025年1月6日，是每年一次先知性长老使徒委员会会议，这是第25次会议，会议举行在2024年11月中旬。其中讨论及释放的是关乎2025年全球性且全年度的先知性信息，且有许多预言已经应验。微木之歌诚挚建议家人们将其收存，为自己的国家以及全球来作为代祷的核心，并查验其中的预言是否成真。翟辛迪的引言，这是先知性长老使徒委员会 ACPE 的第25次会议。据我们所知， ACPE 是世界上首个此类会议，当然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不仅仅是听取神在这一季的声音，还要一同为神的旨意在这段时间内得以实现而代求。过去七年来，来自全球先知性委员会 GPC 的成员也参与其中，他们一直在达拉斯地区聚集，包括许多国际先知。我们在观察并为神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在天上祷告，为他的国度计划得以确立。所传达的预言不仅仅是为某一年，而是针对神将在地上释放的下一个季节。对先知们来说，审视他们自己所发布的预言总是很明智的。批评先知运动的人说，先知们每年都会说类似的话。虽然有些先知可能会这样，但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与我们合作的先知们的预言、知识和智慧的言语都非常准确。知识的言语是为今天的我们而发的，但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有智慧的言语来指导我们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一年。我们2024年的主题是震动与敞开大门之年。事实证明，这一预言非常准确，因为这一年是一个动荡和为福音敞开大门的一年。诗篇25篇，在这个大重置的动荡时期，这是一段重要的经文。就像诗篇第23篇在2023年安慰我们，第24篇在2024年对我们说话一样，现在我们看到了诗篇第25篇的告诫，不义之士行恶的必致羞愧。诗篇25篇三节，上帝会在试炼中向我们释放他的怜悯。诗篇25篇14节应许说，敬畏耶和华的，他必将他的约指示他们。关于国家的重置，今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或已经举行全国大选，许多国家正处于重置之中，这将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命运，至少是在某个季节里，或者迎来一场大规模的改革。战争时期的总统，在主去年的话语中，我们曾预言，如果我们在2024年没有选出一位战争时期的总统，美国的敌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敌人将毫不畏惧地在2025年发动全球性的战争。从根本上说，我们预言2024年需要征战时的代祷者和征战时基督的身体。我们从许多国家得到消息，今年的美国大选被认为是一次全球大选。卢恩格和他的百万妇女团队领导了一场全球祷告运动，至少有1000万人为美国大选祷告和进食，还有50个国家参加了赎罪日日落时分的全球圣餐。 在我们举行的先知性委员会上，有人预言美国大选的结果将震动欧洲，导致自由派政府倒台，而德国将是第一个倒台的国家。事实证明这是真的，德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垮台了，紧接着法国政府也发生了动荡。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当选，我们看到了全球可能朝向保守派政府的重置。随着反圣经意识形态的衰落，变革之风正在吹遍美国。战争的加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会削弱我们在世界各地正在经历的末世大收割。我们听到了兴起一支军队的声音。懂得如何进行属灵征战的年长一代，必须培训下一代，教导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进行属灵征战。神将以战士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身份显现。2024年，马太福音24章7节警告我们，国要攻打国。这支新的耶和华军队将以敬拜运动著称，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要恢复24-7的大卫会幕。神会释放出战斗的蓝图，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拜是一大关键，圣经中关于王的呼喊是抵挡邪恶的保护的理解，被用作征战带导的工具，将达到新的高度。我们将看到各种战场趋于平静，而另一些战场则会出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必须结束，因为一场潜在的核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曾预言，一场潜在的有限核攻击正在酝酿之中。神要使用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在地极看到大规模的收割。其他冲突将会停息，但新的冲突会试图兴起。欧洲和台湾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带导的属灵军队绝不能疲惫，他们必须坚守城墙。多年前，在英国脱欧之前，我们就预言欧盟将四分五裂，而这一过程仍未结束。神要震动欧盟的结构，在其所有国家中释放神的作为。巩固胜利。主的话很清楚，我们绝不能停止为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国家的属灵征战祷告。我们知道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容易犯错的领袖。为他代祷，特别是为他身边的人代祷，至关重要。当然，这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国家。我们已经收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出现经济崩溃的严重警告，需要为经济重置做大量代祷。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把重点放在美国呢？这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精神，而是如果美国经济崩溃，世界各国都将陷入经济动荡。以斯帖记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从敌人的毁灭计划中获救。在这个故事中，在以斯帖记9章10至20节中，不仅哈曼被除掉了，他的十个儿子也必须被解决。每个儿子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必须被击败的壮士。虽然大选获胜了，但在美国的结构中，还有一些黑暗势力将与国家的改革对抗。下面是哈曼儿子们的名字。巴山大塔代表属灵冷漠、自满和沉睡。达芬代表宗教的灵，有敬神的形式，但否认神的能力。 亚斯帕塔代表贪婪、抢夺和马门的灵，珀拉塔代表耶喜别的灵，亚大利亚代表利维坦的灵，根植于骄傲、傲慢和叛逆。亚利大他代表控告、压迫和虚假叙事的灵，尤其是在媒体中。帕马斯他代表分裂的灵。亚利塞代表巫术和神秘学的灵。亚利代代表恐惧、威胁和恐怖主义的灵。瓦耶萨他代表种族主义、偏见和反犹太主义的灵。这些灵将试图入侵文化、国家和个人生活。那些不再有效、需要改革的国家旧结构将被打破，而那些将腐败藏匿在这些结构背后的人将被大规模曝光。过渡，今年是全球转型年，也是个人转型年。在这些过渡中，我们要在各个层面上的对齐至关重要。家庭、教会、地域和关系的对齐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有些过渡会带来痛苦，但我们必须信靠神的引领。修剪和净化。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警告教会即将迎来严厉的审判和暴露，为末世的收割做准备。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严厉的时期，并警告说，随着神清理教会，这个时期将会持续下去，主将揭露更多人们自以为秘密进行的事情。审判必须从主的家开始。当我们自己的阵营中存在罪恶时，我们如何改变一个国家呢？领袖们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被教导，敬畏主的心必须回到教会中。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以敬虔的方式处理这些曝光的事件，而不是羞辱受害者。由于我们没有以敬虔的方式处理受伤者的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代祷和悔改。我们也意识到，教会的领导层已经非常破碎，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机构来医治和审查那些，我们把教会的讲台和神的羊托付给他们的人。神正在预备我们，学习圣经中十个童女的比喻至关重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修剪和净化的另一面也有好消息，神正准备向教会释放新的能力和荣耀，医治和恢复他的子民，并为他的名带来极大的荣耀。因此，这种震动是为了恢复教会在世人眼中的声誉。当神倾倒他的大能时，他的名声不容玷污，教会将在新的和更新的领导下恢复，管理神接下来的作为。教会要作为一种良善的力量。教会将走出四面围墙，成为一股良善的力量。合一是关键，但不是普世教会主义。有凝聚力的网络将会形成，正义的声音将会被听到。在与贫困和种族主义方面，将会出现真正的变革。但这些改革将在政治体制内进行，以建立符合圣经的制度，同时不限制他人的自由。教会将成为良善的旗帜，艺术、音乐、媒体和娱乐将会复兴，新的创业团体将会成立，并在大学层面参与其中。教会将看到他们在教育和国家门徒训练中的角色，个人和国家的门徒训练都将得到认可。意大利将在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澳大利亚虽然似乎面临重大挑战，但将摆脱， 反犹太主义，并迎来保守的改革。超自然的教会，主已借着许多先知发声，呼召我们往上提升。我们必须领受新的启示层次，以在困难时代中找到前行的道路。我们将得着他人渴求的知识，并且超自然的经历将更加频繁，包括天使的造访与异梦的显现。主将释放更多神的作为，伴随着他大能的更大彰显，影响各地区域，使之被神触摸。这将超越过去所有的复兴运动，例如阿苏萨街大复兴等。新的五旬节能力将遍及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属灵震撼与改变。恩典的释放，在一切动荡之中，神将向他的子民释放救赎的恩典。他的话语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主深知他的子民正面临极大的压力，他正将新的恩典加给我们。当前的时代充满不确定性，甚至非常艰难，但主全然知道。希伯来历5785年的意思象征双倍的恩典，开头与结尾皆为数字五，彰显恩典的数字。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他的恩典随时可供我们支取。神从未离弃或撇下他的子民，无论当前世界危机如何席卷，神将用他的恩典与良善充满我们，而不是让撒旦的作为淹没我们。基督的心腹将透过向新郎君王耶稣的委身，进入蒙福的季节。我们要以信心宣告，神必赐下恩典，帮助我们度过目前的处境。在经历极大试炼的时候，信徒将更加注重彰显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深深扎根于神，并在属灵生命中达到新成熟层次的时刻。国度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需要观察和聆听的季节，因为会有机会进行投资，从而释放出大量资金用于国度的目的。伴随着这些财富的释放，我们会特别关爱穷人，为无声者伸张正义。这就是有目的的繁荣。有些人会明智地管理财富，结成战略性的财富联盟，推动国度战略。新酒在葡萄串中，上帝正在把改革者聚集在一起，他们将通过他们的捐赠，在经济上开始改变城市和地区，像但以理、约瑟和以斯帖们将因着国度的目的而崛起，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解决问题者。新的解决方案将被揭示出来，因为现在正是我们建造和购置房产、重返校园，甚至家庭的时候。这是前进的时刻，而不是维持现状的时刻。言语的力量。5785年处在胚字的十年，代表80年的年份。希伯来字母的意思是口，五的希伯来字母是黑，代表神的气息。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将会有新的国度权威释放到我们的宣令和话语上。基督的身体将进入新的代祷层面，以了解神在这个季节的心意和旨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特别是我们以神的名所说的预言性话语。许多预言性话语很严峻，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季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谨言慎行，并在预言时找到我们的葡萄串印证。 尽管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不要阻挡真正的预言，我们也必须明白，有些层次的预言需要根据时机和方式加以判断。亲密关系，箴言25:2说，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在巨大的动荡和震动中，和神的亲密关系将是2025年保持灵性平衡的关键。关于列国，以色列与非同寻常的意外做斗争的季节。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之前，我们的先知就已经发出了关于以色列恐怖主义的警告，并发出了拨打911的明确警告。以色列并没有对此置之不理，尽管攻击未能完全避免，我们后来得知，同步计划中的另一场由北方真主党发起的攻击，因哈马斯提早行动而未能实施。我们对所发生的事件感到深深哀伤，但也为许多生命得以保存而感恩。另一个被称为阿尔阿克萨洪水加利利行动的第三波攻击计划被揭露，恐怖分子想在加利利杀死6000人。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黎巴嫩后，这一袭击计划也未能得逞。以色列与美国的复兴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时钟。以色列诞生于1948年医治之声复兴时期，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耶路撒冷的重归统一，与五旬节复兴和耶稣子民运动同时诞生。赎罪日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并占领了领土，这发生在耶稣子民运动的巅峰期。现在，迫害和反犹太主义愈演愈烈，神正在观察各国的立场是支持犹太人，还是反对犹太人。我们绝不能阻止以色列坚韧不拔地对抗敌人，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关于中东，那些阻止上帝行动的中东结构正在瓦解，神正在行动，使整个地区获得自由。随着伊朗在各国的触角被切断，伊朗的政权将会发生更迭。必须以特别的方式为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代祷。埃及和约旦必须提防那些想要破坏这些重要国家稳定的恐怖分子。神要在整个中东建立自由，这需要进行地区性的禁食和祷告，以摆脱压迫性的政权。神希望释放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和其他国家，他也没有忘记阿富汗和那里的信徒。圣经中以赛亚19大道已经预言，并将被修建。工人们正在接受培训，以连接所有这些国家，并向其传福音。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将敞开大门，让神的大能得以运行。经济发展将是实现这一个目标的关键。关于非洲，虽然伊斯兰教似乎正在非洲的许多国家迅速扩展，但如果教会呼求拯救，神自有计划，非洲将会见证改变。与以色列结盟将至关重要，殖民时代所建立造成的贫困旧结构将被打破，神将兴起改革者进行全国性的变革。邪恶的独裁者会发现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政变将会发生，有些政变还是可以避免的。青年中的新领导层正在崛起，为新的大陆经济复兴创造财富。肯亚、 将成为非洲大陆的经济强国，非洲将出现一支妇女大军，而肯亚是其中的关键。尼日利亚将迎来新一代，他们将摧毁体制性腐败。关于亚洲，亚洲，神在注视着你们。印度、菲律宾、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泰国、越南、环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将经历神的大能，向神敞开。神将震撼其中一些国家，使腐败和邪恶的统治者倒台，神的大能将在其中一些国家显现。虽然会有反弹，且有些国家会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但神不会让它持续太久。关于韩国，韩国的复兴将经历严峻的考验，韩国教会必须在祷告中合一。韩国有古老的巫术强权，试图操控韩国的未来。中国曾向北韩承诺要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以作为战争的跳板，但这仍然可以透过热切的进食和祷告来阻止。罪恶将在教会的许多领域被揭露。金正恩，你的时代即将结束。关于澳大利亚，澳洲蒙神呼召，成为一个主要的宣教猜传大国。尽管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巨大挑战，但一支渔民将会兴起，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在国内推展神的改革计划。复兴联盟和新酒结构，全球各地将兴起为庄稼所联合的福音联盟，新酒的传福音方式将被创建，包括运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这将带来大规模的灵魂收割。同时，新的建立教会战略将建立新结构，采取新的职堂策略，以确保灵魂得着后不致流失。现在必须为这场庄稼收割做预备，我们需要在全人的预备，这包括灵、魂、体的整全与属灵装备。整个区域都将经历神的大能作为，未得之民的数量将因充满热情的新一代复兴者而迅速减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灵魂大收割时刻。与福音对立的政府结构将会倒台，而领袖们将蒙受新的恩宠，能够购置产业，取得签证和许可。曾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将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崛起，成为有力的福音猜传中心。那些看似未曾被福音触及的大都市，如纽约市，将经历神的大大造访。校园复兴活动将增加。2023，美国校园复兴可以比作以西结书第47章的模式。2023年，在亚斯伯里大学、里大学、自由大学和其他基督教学校的校园里涌现出涓涓细流。在佩里斯通的带领下，这股力量扩展到了像詹特森、富兰克林的自由礼拜堂这样的地方。2024年，正如我们在以西结书第47章的比喻中看到的那样，复兴已深入脚踝，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阿肯色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等世俗大学都受到了复兴的冲击。贝勒大学、欧勒、罗伯茨大学和其他基督教大学也受到了上帝的触动。这些聚会的特点是强而有力的祷告、悔改和天堂般的氛围。现在，在大学校园里爆发的复兴，会像火一样蔓延开来，即使在最自由的州也不例外。为美国施洗，神的这些行动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水的洗礼。 2024年五旬节星期天，12000人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受洗。在一场名为“为美国施洗”的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在喷泉、卡车后座以及各种装满水的物体中接受了洗礼。这种外在表现和内在变化的热情及狂热，令人瞩目。我们要告诫大家，不要放弃加州，因为我们看到，随着加州必将得救的运动开展，一场新的耶稣子民运动已初露端倪。上帝为史丹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的圣灵大运动制定了计划。我们不能放弃加州，因为上帝没有放弃。2025，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将继续看到约翰福音3:16的运动，但2025年将转向路加福音3:16，圣灵和火的洗礼将出现。当成千上万的人被神之火的烙印所触动，并被动员起来以大能的彰显来传扬福音时，复兴将会倍增。其他地区及国家的复兴。台湾将看到校园被神的灵感动，新的校园事工和宣教士将感受到神给他们在学校和运动员方面的具体任务。亚洲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将动员起来。在动阵中，年轻人不仅会作为复兴者，也会作为约西亚般的改革者兴起。恢复祭坛，神正在呼召我们在新的层面上重新祷告，并在过去曾有神动工的地方恢复祭坛。由于在祷告场所揭露罪恶，祷告运动受到了沉重打击，但神不希望我们让祷告之火在世界各地熄灭。教师的职分，重新强调教师的恩赐至关重要。撒旦会试图在神的作为中建立大规模的背离，因此必须有健全的、符合圣经的教导来阻止这些误导影响新信徒和教会。莫迪改和以斯帖。2024年10月12日，神大能的动工，百万妇女聚集祷告，其中25万人聚集于华盛顿特区，全球1000万人参与祷告。这不仅是一场以斯帖们的运动，也是一场以斯帖和莫迪改们为国度目标共同努力的运动。这仅是女性大复兴的开始，男性如莫迪改般成为他们的支持者。这将是一场墙外运动，它将推动变革，为公义和正义而战。神将在英国释放一项计划，该计划将迅速传遍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其他欧盟国家，向他们中间的阿拉伯人传福音。年轻、火热的传福音者们现在就受到神的感动，开始讲述真理。虽然这有时会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但神会在这些人中间释放出他的大能。战胜混乱和腐败。在全球范围内，神要揭露腐败的领袖，这将引起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最终将导致改革和转变。使徒行传27-28讲述了保罗的海难。在保罗到达任务地点之前，一片混乱。不要让眼前的混乱阻止你完成上帝赋予你的使命，坚持到底。如果有适当的带导，震动会把你和你的国家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黑的季节里，会有逆风试图使你偏离航道。黑的意思是上帝的气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使徒行传》27-28章中有许多障碍。那些从事邪术的人将会在新的层面上崛起，试图反对神要带你前进的方向，但不要被吓倒，因为你会战胜他们的计谋。颠覆性的荣耀。神将在这个季节释放新科技突破，他将兴起新一代，懂得如何将他们的能力用于神的国度。创新者将以杰出的方式进行创新，颠覆就有的商业模式。美国硅谷将见证神的大能，因为爱神的国度创新者将成为这些创新的先行者。为先知祷告的呼召。我们认为现代先知运动之父比尔·哈蒙在上世纪80年代曾预言，神将在美国兴起10000名先知，在全世界兴起100000名先知。25年前，当我们开始聚会时，先知还没有大规模显现。然而，今天我们有很多先知的出现，我们还拥有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社交媒体就像是先知的西部荒野。有许多优秀的先知正在传递神的话语，但也有一些人离经叛道，并不合圣灵的声音。与其批评当前的先知运动，你愿意为他祷告吗？詹姆斯·高尔设立了一个国际先知祷告日，主题经文是《阿摩斯书》3:7。这个祷告日是在每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举行。你可以通过聚义恩获取与之相关的10天祷告指南。我祈祷这些话语能成为你们下一个季节的指引。2025年，愿你们得着满满的祝福。